最近几天，斩杀线这个概念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从小圈子讨论上升到堪比年初小红书对账的全网讨论。老玩游戏的人一定知道什么是斩杀线，打游戏的时候两个人搏斗，如果你的血槽降低到最后 10%， 这条线会在屏幕上被标记出来。对方如果能够突破这条线，无论他最后出的是大招还是普通一击，能干掉你 10% 以上的血量，你就会被一击必杀，这就称作斩杀线。而这个游戏中的概念如今被挪到了美国社会当中，并火速出圈。最早使用这个概念的是 B 站的 UP 主 Alex， 因为作品内容常常被关小黑屋，也被粉丝们戏称为劳 A。 他在美国西雅图某高校留学，专业是法医学或生物学相关，他的导师为他找了份法医助理的兼职，负责回收无人认领的尸体供科学研究，由此接触到了常人接触不到的社会阴暗面。据他的资深粉丝透露，一开始劳 A 的 B 站作品只是一些生活分享，从开玩笑到追妹子皆有之，后来就变成了对他从事的特殊工作的一种解说和倾诉。直播变成了他心理郁结的一个出口，粉丝曾多次在直播中看到他情绪崩溃。通过长期观察，劳 A 提出了斩杀线理论，一个描述美国社会系统性生存危机的概念。斩杀线指的不是贫困本身，而是一个经济和生存状态的临界点，一旦因失业、疾病或意外跌到这个阈值以下，美国社会的一系列机制会使人迅速沦为无家可归者，而流浪汉的生活饥寒交迫，更难维持下去。劳 A 指出，许多美国人虽然看起来收入不低，但刚性支出过大，每月扣除联邦税、州税、房租、保险等固定支出后，剩余可支配收入极少，这种状态下一旦遭遇意外，生活将迅速崩盘。有篇文章称，美国网友在网上讨论斩杀线概念时，普遍承认这一现象存在。他们认为，美国政府的制度设计实际上让跌落斩杀线的人难以翻身。文章以美国博主 Jack 的经历为例，他被卡车撞伤后，却拼命拒绝上救护车。这并非不怕死，而是他清楚知道，一趟救护车就会成为压垮他的斩杀线。高昂的救护车与急诊费用预计会超过$5000。未支付医疗账单将挪用他本应用于交房租的$1200。如果房租逾期，将面临被房东快速驱逐的风险。因拖欠房租，信用分数暴跌，可能导致贷款购买的二手车被拖走。没有车，就无法通勤至30公里外的工作地点。加之需要请假养伤，在随意雇佣制下极易被解雇。最终，失去住所和工作的他将会陷入无法翻身的死循环。申请新工作需要住址背景调查，租赁房屋需要稳定的工作收入证明，到最后只能流落收容所，生存状况急剧恶化。据估算，从一个意外受伤到彻底社会性死亡，整个过程可能只需6个月。以上是总结劳 A 以及相关文章的观点，但看劳 A 直播比较多的人，多少都会感觉他讲的各种故事里有夸张的地方，有为了戏剧性而夸大的成分。的确，所谓斩杀线是美国真实存在的东西，但并非所有人都面临一触即发的斩杀。美国医疗体系昂贵，救护车费用常常高达$数千，急诊账单可达数万，医疗债务也是美国个人破产的主要原因之一。许多人拒绝叫救护车怕账单，正是因为无保险或高免赔额。而美联储的调查报告显示，约37%至44%的美国成年人无法立即拿出$400现金应对紧急开支，需借钱、卖物或信用卡支取。这反映许多人月光或负债生活，小意外易引发危机。而文章提到，从意外到社会性死亡只需6个月，这也许有真实案例支持，如医疗破产后的死循环，但并非普遍。许多人有保险或救助缓冲，如 Medicaid 低收入医保、失业金、庇护所。也正因为这些现实问题，其实美国也早就有类似所谓斩杀线的概念。在美国官方的统计数据里，有一个说法叫做 Alice Threshold， 翻译过来叫做爱丽丝线，指的就是一个家庭在当地满足基本需要所需的收入。按照美国的统计，不同地区大概会有20%到40%的人口处于爱丽丝线之下，这意味着他们有可能因为一场意外变成无家可归者。无独有偶，最近在美国有一篇刷屏的文章， 说美国当下的家庭贫困线是年收入14万美元。目前，美国政府给出的贫困线是年入3万多美元，而美国家庭年收入中位数是8万多美元。年收入14万美元贫困线，提出这个数据的是一名华尔街投资经理迈克尔·格林，他根据2024美国的消费数据计算出了这个数值。而这篇文章能在美国引起强烈反响，也是因为很多人深有体会。迈克尔承认，年收入8万美元当然不是活不下去，但是这相当于在悬崖边上，随时都有可能因为意外陷入恶性循环。其实斩杀线的存在是后程式化时代和后信息化时代的必然。后程式化消灭了最后的缓冲地带，传统社会中遭遇经济溃败的个人尚可退往乡村或边缘社区，以低功耗生存换取喘息之机。然而高度资本化的城市已将一切空间纳入定价与管控体系，从街角到桥洞，公共空间被防御性设计刻意排斥，廉价旅馆被资本翻新驱离，甚至连流浪也成为一种需要支付隐形成本的生存挑战。他们无处洗漱以保持求职形象，无处安全栖身以维持基本健康。城市不再是庇护所，而是一个全方位高能耗的生存赛场。离场即意味着社会性死亡，流浪者被困在水泥荒漠，他们无处可退。后信息化则编织了一张无法挣脱的数字镣铐，完备的社会信用体系，全天候的数据追踪，算法驱动的决策，将每个人转化为一系列透明的分数与标签。一次财务崩溃不再只是银行账户的归零，而是信用评分暴跌、大数据精准推送的掠夺性贷款诱惑、就业算法自动筛除简历乃至医疗与保险费用即刻上涨的连锁反应。一个人的困境被系统精准识别，却不是用于救助，而是用于更高效的定价与抛弃。污点被永久记录，翻身之路被预设的算法屏障阻断，两者结合构成了无死角的现代围猎。后程式化压缩了物理的逃避空间，后信息化则封印了数字与制度的重生通道。某种意义上，社会技术越是进步，系统对失败者的界定就越清晰，处置也越高效越无情。个人跌落时面对的不再是偶然的艰难，而是系统联动的旨在将无效人口静默清理的城市化流程。所以斩杀线确实是存在的，但也不仅仅限于美国。那中国有斩杀线吗？怎么判断一个群体是不是在斩杀线边缘或者直接在里面呢？我们可以直接看人的状态。大家都知道美国存在数量庞大的白左群体，但白左是怎么产生的呢？身处斩杀线边缘煎熬的人是很难有白左心态的。白左正是社会文明达到相当高度后的副产品，简单说就是日子太好过，同情心太过泛滥。处在斩杀线边缘的人其实是始终惶恐不安的，从小就像受惊的兔子一样，从一年级很关键，一路到大学毕业都很关键。那些看上去很紧张的家长其实本能是对的，那就是每一次的滑落都可能意味着万劫不复。为什么整个社会这么焦虑？如果社会兜底的不错，至于集体紧张到这个地步吗？对于一些人来说，斩杀线是35岁，是房子烂尾，是一场大病。对于今天中国的这848274名失信被执行人来说，斩杀线或许并不遥远。其实所谓的斩杀线传播出圈，不过就是对仗运动的延续，其核心表达就一个，美国人民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其主要论据就是美国有数量庞大的无家可归者。根据2024年的统计，美国无家可归者数量为77万，确实是当前美国社会非常突出的一个社会问题。但在美国，无家可归者的数量和构成有相对完善的统计，有非常多的社会组织在开展无家可归者的救助帮扶工作。美国大学生开展社会实践研究或者从事公益事业最热门的方向之一就是无家可归者帮扶。不过美国无家可归者的形成有着特定的社会结构原因，能在街上看到的流浪汉有很大一部分是个人选择或者精神状态或者毒品，而并非只是因为贫穷。目前并没有哪个公益机构或政府组织能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接下来我们很自然地就会联想到，那中国又有多少无家可归者呢？他们的情况如何？很遗憾，中国并没有专门的对于街头流浪人员的统计数据，只能找到一些侧面参考。 据中国社会报报道，2023年民政部门累计救助流浪乞讨等各类临时遇困人员 70.6 万人次。这个数字一方面会有一人救助多次的重复，另一方面又没能覆盖到全部流浪乞讨人员，所以并不能直接用来估算中国无家可归者的规模。中国的无家可归者，我们似乎很难在网络上看到他们的身影，反而是美国的无家可归者占据国内网络的各个角落。可能因为中国的这些无家可归者和一些网络大 V 距离比较远，所以他们不太能关注到，也可能因为美国的那些无家可归者和他们距离得更远，所以关注起来比较的安全。